读一篇的诗篇，思想一篇的诗篇。我们先开始把这篇诗篇，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诗篇102篇，诗篇102篇，107。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的面前。我在饥难的日子里，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里，求你快快应应我，因为我的年日如云消散，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无，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哼嗨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低谷，我好像荒草的好鸟鹤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狂妄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如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第10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求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年日如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临叙西安，因现在是他可怜的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你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的诸王都要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山，西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中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使我的力量中道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我说，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无穷是无。你起初立了根基，天也是你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的旧了，你就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你的后裔要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今天早上这短短的时间当中，主，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出你的光照，主，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来向我们显明。还自然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篇诗篇，诗篇啊，102篇呢是所谓诗篇当中啊所称之为的弥赛亚的诗篇。弥赛亚诗篇呢，就是说这诗篇当中就是在，特别是他预言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诗篇。那不是说不是通常这个标准，这个弥赛亚诗篇的标准是，或者主耶稣基督自己提到诗篇当中这些诗篇是指着他说的，或者是圣经当中新约经书当中特别提到这个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那诗篇102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是说特别的提到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是 你起初从二十五节开始，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造的，然后天地都要灭，你却要长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段经文呢，是直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当中是引用的，而且引用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看到前面的四节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是神天父为他的爱子所做的见证。天父为他的爱子所做的见证，前面四节他讲到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所事，说以先前的时候曾借着列祖先知来启示，然后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爱子来启示，然后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他得着了万民所有名上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及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然后接下去这经文就把神对天使的一个论断跟神对儿子的一个论断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对当时的直接的读者希伯来人来说，他们自然明白这个天使所带来的神迹，或者是那个，所以呢，在这里特别是圣灵父特别在这里对儿子所做的一个见证的话呢，就是特别是区别开来，就是说神从来对哪一个人说什么事情，对使者说了一些，就是逢差遇的使者，就是这个对比的不同，就是说突出的显明神对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所以从第八节开始说论到子，来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说论到子，然后接下去说的这些经文，一开始的第一段的经文第九节是从诗篇四十五篇当中引用的，这也是弥赛亚诗篇，然后接下去的十节到十二节呢，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这一段，就是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是在诗篇102篇。所以诗篇102篇是按照这个通常的大家所同意的这个观点来说，诗篇102篇是弥赛亚诗篇，他在启示主耶稣，显明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神在他身上的这个他在地上的生活，然后也是神在应许在他的年数，虽然他的生命在地上被夺去，而且是在中年的时候被夺去，但神的应许是他的年数怎么样无穷无尽，然后他的子民也是年数也是无穷无尽。那所以这个是这当时是对着希伯来，当时是对着直接的希伯来的读者在写这个书的直接的书卷，是对希伯来人来说，但是今天从属灵的光景来说，我们所有在主耶稣基督的人里面的人都是希伯来人，都是过了河的人。那这些话也是这些，今天也是这些对我们说的、right? 然后整个这个诗篇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是痛苦中的呼求、right? 是痛苦中的呼求，然后是神的垂听、right? 如果你要把它很非常简洁的来讲的话，那就是痛苦是在苦痛中的呼求，然后或者是苦痛中的祷告然后是神的垂听、right? 那这篇诗篇呢，实际上通常有人在问这篇诗篇的这个作者到底是谁，有人说是有人说是大卫，也有人说是其他的一些希伯来人。那也有学者呢说到是说，如果从十三节跟十六节当中讲到圣城的事情呢，所以也有的学者呢说是这篇诗篇的作者呢是圣城被掳的时候，就是被掳的那个年代当中的一个爱国诗人写下，就是爱以色列人的爱国诗人写下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圣经学者就是评论很有意思。他说，似乎在这里，作者他指的是上帝，上帝刻意隐瞒了这个事件的背景、地点和时间。以至于历世历代的信徒 在生命当中经历他们生命至暗的时刻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引用这样的诗篇来向神呼求。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评价。确实我想众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我们至暗时刻的时候，确实我们的很多的，如果我们熟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诗篇当中向神的呼求喊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向神呼求，而不是按我们自己在痛苦当中或在苦难当中我们的意思呼求。因为这些诗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人确实在诗篇当中，上帝并不遮盖人在苦难当中所有的这些情绪或者思绪或者是思想，但是呢，神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把这个借着这个人表达出来，那以至于人后人也可以借着这样的诗篇，也借着这样的情形来向神呼求。甚至主耶稣基督在他生命至暗的时刻的时候，他所引用的也是什么呢？他也引用了一个是在诗篇当中的。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生命当中人的生命最至暗的时刻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在诗篇的二十二篇一节。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苦难当中的呼求，然后确实没有让我们看到是在哪一种的具体情况下或者是具体的时间，但是让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难处当中，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可以跟世人有一样的，可以是也感同身受的借着这样的诗句来向神呼求。那这个诗篇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大致你可以分成三段，大致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从，如果我先把它简单的来讲一下的话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讲成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生命当中不断改变的环境，而且非常的各种各样不断改变的环境。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生命当中不断改变的环境，然后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是真神绝不改变的照看，真神绝不改变的照看，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然后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是真神永不改变的特性，真神永不改变的特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生，在这个当中，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生命当中各样不同的环境，就是环境是非常的非常的糟糕。来，我们可以看到哭求的时候环境是非常的糟糕。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的一个很多很多的一些特征，实际上都是困苦人向我求告，容我达到你，我极难的时候向，这是很非常非常迫切的向神呼求，迫切的向神的呼求。生命的环境它年日如云消散，年日在如云消散，然后他的骨头如把火，心被伤如草被枯干，甚至忘记吃饭，然后我的骨头紧贴，这是一个身心，一个是外面的心理的一个肉体上同时肉体同时心灵的一个面临的一个难处，然后在他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在他的 social life 里，他讲到他讲了三种鸟，这三种鸟呢，实际上这三种鸟都是讲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是一个什么呢？一个都是孤零零的站在看着在旷野当中，在旷野当中， 然后呢就是很孤零零的在旷野当中，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也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想到一点，就是说多多少少也在诗人在讲他的光景，那圣灵也在什么呢？也在同时在什么呢？在暗示或者是在启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常经忧患，对不对？这个圣经这个以赛亚书当中说他常经忧患，来被人藐视。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的生活，很多时候他也是孤身指引，哎，孤身指引，我的兄弟看我像路人，来，他独自在旷野里祷告，最后一夜在克西马园的时候，他盼望有个人与他同在，一起警醒祷告，却是他最亲近的门徒，也怎么样呢？也是不在那里，他是自己在这里向神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有的是在心里面的这样一个心理跟外面的光景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常经忧患，然后孤身自隐的这样的光景当中。所以让我们想到，就是说这个诗篇显明主耶稣就是在地上的生活，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历世历代的信徒，若我们生命当中遭遇这样的光景，也并非说是一定是要找什么样的原因，就是说神允许这事情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主耶稣基督讲过，跟从他的人不能怎么样，不能高于他，right？ 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所以这个诗篇圣灵才留下这一篇的诗篇，让我们来让在难处当中的圣徒，不管是你是肉体上在受着难处也好，心灵上受着难处也好，这里可以来，也可以来这里来向神呼求。就是说不是一个并不正常的事情，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件一件正常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来向神来呼求。生命当中经历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不正常，也是正常。这个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就是孤身之影的，当然有弟兄姐妹在旁边鼓励当然好，但是如果到一个光景我们要孤身之影的走的话，我们也要走上主耶稣基督所走上的道路，来走上主耶稣基督的走上道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常唱一首歌，来一首歌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其中一段话是：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虽无人同行，我也跟随。这个诗歌并不是就唱在嘴里的，而是在如果在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虽无人同行，我也要跟随。这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一个就是当有的一个心智在那里，因为我们的主也经过这样的一个光景，哎，也经过这样一个光景，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向神的呼求在那里。然后接下去的一个，我们可以接下去呢，我们就可以看到12节到，就是说在他的呼求当中，就在他的呼求当中，就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从12节开始，哎，从12节开始就是说，我虽然这个诗篇，所以人在如果我们要把从这个诗篇当中，我们如果我们把握一个事情，就是人在这个难处当中，人在难处当中， 属神的人在难处当中啊，能够来向神呼求，还可以呼求出来，还可以向神呼求。这个呼求的根源就是什么呢？这呼求的根源就是神的信实和神永远不变的性情。哎，神永远不变的性情。所以我们可以看，他说唯有你，从这里就是说，他虽然前面你看从十一节到十二节是一个转折，是这诗人把自己怎么样呢？把自己的眼目，哎，把自己的眼目从自己的光景，自己很实际的光景，肉如枯干呐、啊，然后自己就是一个人呐、啊，还是仇敌在攻击他，把自己所有的光景，而且甚至他觉得整个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啊、他也知道这些情形是神所稀可的，所以十节十一节好像是你把这是因为你的恼怒和愤恨这个诗篇好像他有的时候也都是来到神面前说是不是你这样，但是他最终他还是转眼到什么呢？最终他还是转眼到神的一个永恒不变的特性当中，哎，永恒不变的特性当中，就是说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第一个他就是说你必存在永远，然后你必起来连续西安，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已到，就是说虽然他在这个光景当中，虽然这个他在这个这样的光景当中，但是他还是怎么样呢？他还是知道，他还是确信，他没有看眼前，而是在看什么呢？看神。神是一个实实确实，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是一个这实实在看顾的神，实实在看顾的神。第一个神的永存性，神无论世界怎么变换，神一定会，无论在我身上，在我的生命当中，时间是如何的短暂，神还是存到永远，神还是存到永远，他的一颗纪念的名传到万代。那包括他的一些很不光是他，就世人这里可贵的一点，虽然他自己的光景在这样的当中，但是他像是哪怕今天神也在施行拯救，神也在施行看顾，所以你再看到他说你必起来，这都是现在事、right? 你必起来什么呀？连续西安，然后呢，然后你又讲到第一个，这个是十七节，说是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来建造西安在他荣耀里领受，他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释放那将要死的人，使人在西安传扬他的名，使人在耶路撒冷传扬他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虽然在这个光景当中，但是他相信，第一，他一个是神的什么呢？这件事情是在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的话呢，就是说十二节二十二节的时候呢，他实际情况下，无论他是在被掳时期的一个诗人也好，还是在什么样光景也好，虽然他面前的环境并不是怎么样，但是他相信神是永存的神，这是一个。但是也不光是永存的神，神也是在现实拯救的神。来，神也是在现实拯救的神，所以他这里都用的是一个现在时，神要建造西安，神要听什么呢？听穷苦人的祷告，神要听被囚之人的叹息，然后神要释放那将死的人。这些呢，都是不是说啊，我就是以后会怎么样，而是神今天虽然是这个我这个环境在这个光景当中，但是神的一个永恒的神性，永恒的不变的对人的看顾，他在今日仍然施行拯救、right? 他今日仍然施行拯救，这是我向神呼求的一个根基，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个向神呼求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也常常提到的，就是说 向神呼求是不是注重在我的光景，而是注重在神的所事、神的所作。来，就是求，这是我所我们在困苦当中能够向神来呼求的呼求的那个。那这里呢在这里呢，在这个诗篇当中呢，实际上实际上也可以从这个诗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是有一点点怎么样的，有一点点克西马尼园神的爱子跟神祷告的这样一个意思，对吧？一个意思在那里，就是说他特别讲到，在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诗人可能并不知道神具体知道神什么事必要起来连续谢恩 ，right？现在是可日期已到，他要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人，世人他要垂听穷人的，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使人在西安传扬他们是，使耶路撒冷传扬赞颂他的话，就是在列国列民聚集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他也在这里讲到了一点呢，讲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讲到了。实际上在这里呢，也有点预言，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就是说这里的被囚之人的叹息，将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也是表明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然后呢他所做成的一个救恩。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是说他这里讲的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是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right？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所事 ，right？耶稣基督的所作，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然后呢接下去讲了他的救恩，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 ，right？ 所以这是讲他的事工，所以讲到的这里就可以看到，是说因着他洗净了人的罪，所以呢在这里所有被囚之人是什么呢？就是在新约的光景，在新约的这个光照下面呢，所有被囚之人就是那些什么在罪当中的人，神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献祭，神听到了那些被囚之人的叹息，神也听到了那些将死之人一生怎么样因怕死而为奴的人，所以呢借着这个救恩，神让被囚的得释放，而且救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因怕死而为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在这里是诗人并不当时诗人并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耶路撒冷是建造锡安，是可能他建造锡安可能当时诗人的一个直接弥赛亚诗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有两重性，一方面就是诗人当时直接的一个感受，然后这个感受当中圣灵后来再回过来说这个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建造锡安可能当时诗人的一个，如果从被掳的光景来说，那当时诗人的一个直接的盼望，而我直接的看见，就是说神要重新建造圣城，建造锡安。但是后来在新约的光景当中再回来看，神圣灵就是在那个时候借着这个诗篇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新的圣城，就是新的殿，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就是说你们拆毁这座殿怎么样，我在三天之内要把它建起来，就是这样的光景在那里。然后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二十三节二十二节到一直到二十八节，那就是主要是，但是在这里呢，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呢，就是说 他突然又插进了一个，好像他还是有这诗人在那个情况下，从12节到22节有这样的转折，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呢，23节、24节呢，好像又有一个什么呢？又有一个疑惑，哎，或者人啊、人存的一个惧怕，也不是惧怕，也是一个担忧。但是呢，在这里呢，就是说，好像说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这里表明了，哎，实际上是表明了一个以赛亚的弥赛亚的一个特性，哎，主耶稣基督是中年去世，主耶稣基督是中年去世的。这里呢，就更像是什么呢？就是更隐喻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神的爱子跟父神的对话。父啊，怎么样？父啊，若是许可，求你怎么样？把这个杯挪去。那这里说，求你不要使我的什么？使我在中年去世。哎，好像是隐喻这样的一个暗喻，这样的一个光景。换句话说，在这里呢，实际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如果你想象成一个对话，是说，子向父是说，求不要中年去世，但父却回应子的说，是说你的年数无穷无尽。这是一个好像你的年数啊，父我说父，然后这是你的，有人就把它读成是说，这是一个对话，后面半句是神讲的，啊，不管你怎么，但是你的年数是无穷无尽。也有人说这个句是说，因为你的年数无穷无尽，所以你也不要让我从中年去世，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啊，神的答复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24节就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这是指向父的一个祷告。然后神的答复是在27节，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永无穷尽。这几句话呢，前面这个你的年数永无穷尽，我们确实不知道是这个诗人讲父讲神的，还是对话当中的其中一句。但是27节是很清楚的，因为在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是说你的年数讲到，就是从25节到27节是直接在希伯来书讲到，第一节的讲到论到子父是怎么样说的，来，论到子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来，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这更表明了，就是说他是父的永生的神，他是一个永生的神，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诗人重新把转向神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里诗人就是真的重新又被神所建立，哎，神被神所建立。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在这里，也可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从诗人本身来讲，哎，从诗人本身来讲，他在24节，在23节、24节这样的呼求以后，从诗人本身来讲，你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提升。在这里呢，他讲到了，就是说，第一个神的创造，哎，你起初立了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他在短暂的在为自己呼求的时候，更是能够转到神的一个，第一个神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神， 神是伟大不变的神，神是全然可信的神。起初创造了天地，天也是你造的，天地都要磨灭，你却要长存。天地如同外衣间，你要将天地如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在他想到自己的年日的时候，他更深的是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神是那一位超越时间的神，神是那个伟大的神，神也是那全然可信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从24节的后半句，有人就说，这就好像是从弥赛亚诗篇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是克西玛尼园的祷告的一部分。前面说，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好像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说，父啊，求你若是许可，求你把你的杯拿去。但是呢，从24节的后半节，就是父神对爱子的回应。父神对爱子的回应，这是从弥赛亚诗篇。换句话说，神的爱子，神对父神对爱子说，你的年数世事无穷。然后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超然性，他的超越时间性，他的不变，然后他的全然可信。所以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他才提到什么呢？希伯来书的时候才提到一点，是说论到子，论到子，神说了什么？那么在第9节，希伯来书讲到的是引用的是诗篇45篇，换句话说是神啊，说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换句话说是45篇讲到是他比世人更美这样的一个光景，这些主耶稣基督比世人更美这样一个光景。然后接下去就是这里讲到的就是讲到神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创造，他的永恒，他的永恒。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从这篇诗篇当中啊，弥赛亚诗篇当中啊，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诗人在困苦当中，他很自然的向神呼求，很自然的向神呼求。然后诗人所经历的这些苦境，也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常经忧患吧啊，多受难苦难的这样的光景。那也是历史历代圣徒当中，生命当中也有那些遭受经历黑暗的时候，所有这些就是都是让我们来回到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光照下面，再回到102篇的话，我们可以学的生命当中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在生命至暗当中，在生命极难当中，我们向神呼求的所依据的还是主耶稣基督。盼望神能够把，就像这个诗人说，把这个眼光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眼光挪开，不是说生命当中这些难处不存在，或者我不应该呼求，但是在呼求当中，神把我们的眼光挪向什么呢？就是挪向神的永能的神性， 神的永能的神性是神的儿女在生命难处当中向神呼求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能够向神呼求蒙神垂听的保证。很多时候我们 会觉得我向神呼求到底神垂不垂听，神一定垂听。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我刚才在一开始的讲的就是说在痛苦中的呼求神的垂听。所以你看这三段的时候，虽然生命不断，生命当中不断 改变的生命的环境，哎，第二段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说从不断改变的生命环境当中我们看到神绝不改变的看顾。这个看顾不光是到将来，也是在现今。现今神仍然是拯救看顾的神。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真神永不改变的特性。换句话说，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我们在患难中向神祷告的根据，是向神祷告所依据的，也是我们的祷告能蒙成神的垂听的保证。来，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借着诗篇一遍零二篇，主，我们再次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光景。主，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他饱经忧患，常受苦楚，但是甚至他的生命在地上被夺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是因着他在地上的顺服，主，能够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主啊，让地上天上地下无不屈膝称他为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今天我们这些被罪所囚的人，神听我们的叹息；我们这些被死所困的人，神来释放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着这样极大的恩典，主，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以至于在我们在生命的各样光景当中，我们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为我们的生命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的那一位。主，我们也靠着神的永能的神性，靠着神的信实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呼求。主，我们也知道神一定垂听。还是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主的学就到这里。